妙老过去是告诉我们啊，对于不净观的文呢，啊，选几段你相应的背诵起来，然后弄清楚里面的意，长久这样思维，然后观察。那么，这是上一等的修行方法，更好的方法就是你实际真的去看、去摸、去碰触。当然啦、啊，你要很大胆量就是了。哦，如果碰到真正新鲜的，那就考验修行了啊，永兴有话说。
没有这个我认识一个师兄啊，他这个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他曾经他就是因为他在哲学所念书的关系，宗教哲学宗教所念书，所以曾经修过生死学这课，就是他们曾经到了这个南部啊，台湾的南部一些葬仪业者、殡葬业者那边去参观。
哦，那个不要讲殡葬业，要讲礼仪业
礼仪业者，对
者，
对对，
礼仪
对。
哦。
那么他们的这礼仪业者有很多啊，当然这样讲是对这业者有一些不恭敬啊，但是这也是事实。他们有些就是，有些他就是白天的时候是做这个行业，那么晚上的时候，这个比较奇怪一点啊，他们少数一些人还可以去上酒家，还可以去对美女左拥右抱，那这个就，所以他这个师兄他就跟我讲这个事情，他说修不净观有什么用？就是说那些障那些这些人，他说他遇到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白天也是捡骨啊什么，晚上去上酒家泡美女。
这个不是这样说哦，因为他不是从心上出发，他是这种心态是已经自暴自弃，反正就是会有这样的下场后果嘛。那么人生就得及时行乐，此时无欢更待何时？他没有真正回归到心里面，这样思维观察。
或者是不是可以说他在玩那些美女的时候，就是他没有把他联想到他跟尸体之间的关
完全
系。
没有。
如果说他有做这个方面的连结的话，那就应该他就玩不下去
啊，
了。
不要讲完这个话不好听，
就是。
就说可能他有这些男女的娱乐啊。其实你要知道，会有这样的反应和举动，我也不觉得奇怪。毕竟这个男女之间的娱乐，乃是欲界之中最高级的快乐，能够胜过这男女的娱乐呢，不外乎两种，一个是禅定之乐，一个是法喜。对于法有光明，有认识，然后第二个是禅定，不然你再也没办法吹灭破坏它。世俗人是这样，就不值得惊讶。所以说修行人呢，你要修行，如果要真的快快成就，除了这个你去取相之外呢，还要对法义啊有所了解啊，回归于心，然后由心出发，这样做观。所以以前修行要真的要修行的人呢，不外乎住一个不是住火葬场，一个就是住乱葬岗。这个台湾好像乱葬岗不多了。如果诸位有兴趣的话，那个什么，应该汐止那边附近有一些公墓哦，晚上去静坐静坐，保证第二天回来你这个功力大增。你在那里绝对是不敢打妄想的。算了算了，那大家还是这个向往人世间的光明面好了。那个我还看过一本书，叫《幽冥问答录》。啊， 说这个往生者如果转生为鬼道众生的话，在幽冥界是怎样情形？好，不过跟我们所要讲的主题实在离题太远，有机会再说。所以啊，最后我们这边来一个结论啊，他说又修此关时，宜通修九想关。九想关去掉十想，就是这九个。如果加上十想，刚好成两个短的偈颂：死障轻坏血，浓烂看骨烧。浓烂散骨烧，浓看散骨烧。看是什么意思啊？就被吃了。胀，一个一个来讲，胀就是膨胀的意思，就是你体内这个血液不流通了，然后气血不循环，然后就会这个里面的氨基酸啊，这个肌肉的氨基酸蛋白质就开始崩解，崩解以后产生湿气，湿气会把你的尸体呢，大体呢撑得像气球一样，最后撑不了了，就会这样，就会胀开来，胀开来呢，这就是变坏想，坏想你到时候就会看见那个，这个青黑色的这个血啊，和这个各式各样的颜色的东西啊，就会随着这个破裂，然后就会散发出来，然后就会生蛆。蛆有没有看过？那白色的，这样小小的这样。你能够做如是观想，保证你的贪欲你会降低。那血涂呢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已经尸体散，一尸体坏了嘛，它崩坏了。然后这个不流动的这暗红色的血液，或是这个什么黑色的这个血液，它就开始四处流出来。为什么我们血液会是红色、鲜红色？诸位知道吗？啊？有读过医学院请举手？没有。我们的血液是红色，是因为我们这红血球之内啊，这血红素它以铁的做这个成分，它携带这个氧气。当你这个没办法，当你这个血液循环到胸部的时候，它做气体交换，把这个二氧化碳和这个氧气在你的肺泡之中做气体交换，然后你的血液就会呈鲜红色。那因为有铁质的关系，然后就有起生物作用。那当你的这个，当你完全不能再进行气体交换了，血液不循环了，氧气也进不来了，然后这样子的机制，这个运转就这样子停止了，然后这血液就会慢慢这样暗下去，最后变成青色。啊，不，就变暗红色，而在皮肤底下你就看到是青淤的样子。那什么叫浓烂呢？这个我们这个平常身体要是有化脓的地方，大家这样有没有去把它弄一点来闻一闻？它就是这个白血球和这个细菌啊，或是外来的物体啊作战留下来的这组织胺，然后这有带有破碎的这些这蛋白质或是等等这些含有硫的成分啊，非常臭。是这样。那整个这样烂掉。然后这时候呢，如果这个大体放在寒林之内或者旷野之中，那狗啊，天上的鸟雀就会来吃，这就是看相。 我在这边讲的时候，大家这样随文做官哦，保证贪欲会减少，然后就被吃的这样子大体七零八落，这就是善相。啊，乃至经过风吹日晒雨淋，最后所有的这个身体的筋肉全部烂尽，就恢复成骨白骨。然后在善于旷野之中啊，经过大雨或是雷电打到啊，这个骨头最后都烧掉，成为一堆粉末。所以你看，修这个不净观，到最后由不净想到净想到空观，是这样子三个阶段过程。所以这九想观解释到这，有没有问题啊？还是觉得很恐怖，不敢修。其实这无需惧怕，这是真实的事情，这是真实的事情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他说：“三毒甚强盛，摧之用智力，一求破壁一，十级一坐十，常行平等心，静意但直直。若不能如此袈裟复荆棘，三毒贪嗔痴。”我们凡夫无时无刻这个三毒啊，贪嗔痴常常的起。如果你要摧破它呢，一定得要修观，那这样心调伏的智慧才能显现。在这里我讲一个例子哈，昨天我看一本书，我看一看之下非常惊奇，这里面这本书叫人怎么诚意正心，不是仅止于在事项上面的造善或是行善而已。诸位知不知道这本书吗？这本书叫做《于静义工欲造神迹》，我一看之下大为惊叹，这本书真是好。那造神呢，我们说俗称司命造君，就责备这姓于的这位士人。那你平常虽然行善，但是你内心是不是有这样子呢？这大概意思是这样，还是你内心还是常常怨天尤人起贪嗔痴呢？那我一看跟我们修止观的这个意义非常吻合。哦，不要说自己起心动念，只有自己知道哦，没人知道。这他道众生啊，都有至少有五通啊。他会看得到你是在做什么的啊，不期暗示慎独啊，就是这样。以前我也是不太不以为然的，但是你的冤亲债主无时无刻都围绕在你身边，就等着你出了毛病，他好一起下手。所以水忏的缘起就是这样啊，圆盎十世都是高僧，第十世悟达国师的时候，坐沉香宝座，起一念我慢，就给晁错追上来了，形成人面疮。而后迦诺迦尊者以三昧法水洗去，啊，悟达国师从此就隐入山林，不知所踪。水忏缘起就是这样。哦，不要以为这个是假的哦，这是真的啊。你的起心动念啊，是要非常谨慎小心的，啊。但是我们是凡夫，那怎么办？那没办法。 那只好常常忏悔，注意自己起心动念、言行举止，能够注意到自己起心动念，那个是比较深一层的功夫。至少言行举止上你要注意啊，言行举止你要注意，那你无所适从怎么办？你没有戒律，那你怎么言行举止能够注意？所以戒律非常非常之重要。这最外在最初的这个身口的行为，你没有戒律这是不行的，更不要谈什么道德伦理，谈不上。所以讲，我们看发真钞，他说三毒啊，亦五庭之术啊。所以说呢，他说这个三毒，不管你是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五庭心观所要对治的就是这三毒啊，多贪众生不净观，多嗔众生，然后什么什么，好，对治就是三毒烦恼。而摧之呢，就是用这方法来将这些烦恼摧破。好，一求破壁一，这破壁一呢，这里讲，好，例如不可以让贪心求好财啊，他的这个这施主啊，送你的衣服啊，这要最好粪扫衣这种为主，人家不要的，也除了洗服也是环保，可不是说我要穿的这个什么名牌，或者是怎么如何如何的，世俗衣服什么是名牌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就即便像出家人有的说我这个衣服这什么质料的，这个麻纱的，这个蚕丝的，什么什么的，这个多少钱，你看又轻又软又好，有的出家人一见面就是讲这样的话，这个其实也不奇怪哦，因为大家毕竟凡夫嘛，所以这个讲一求破壁一，让你这个在物欲上面的贪着能够减轻降低。十级一坐时，一坐时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就是说啊，永兴有话说，不是日中一时，不是。日中一时，这是粗略的讲。一坐时呢，就是你将所有的饭菜全部打到钵中，你就坐下去，直到吃完了再起来，然后你就不再吃了。那在我们出家人来讲，早晨、清晨，这叫小食。用五斋叫大食。当然精进的人他只日中一时，还一坐时，一坐下去直到吃完再起来，不再添菜添饭那个，这是头陀行。那你要吃的时候还必须要有沙弥或行者帮你做受食的动作，那因为诸位不是 出家人，既不受食，也不用供养，更不用打板击中什么，这是出家人才会了解的。好，一坐时再讲一下，就是坐下去就不再站起来，然后就吃到完为止。但是你不要来跟我说中国的过堂方式啊，我也是坐在那里啊，然后行堂人员帮你来打饭菜，说多的还是，然后你就说啊，这个我还要，那个我还要，这个我不要，那个我不要。哦，不是这个意思哦。啊，好，不是这个意思哦。如果是这样呢，叫贪多无厌。啊，真正就是你坐下去，你按照原始佛教，你托钵完回来，如果你觉得吃不完啊，就分给其他人。好，到自己可以吃的分量，坐下去吃到完为止。不再站起来，不再要，不再去托钵。 这样一坐实，了解吗？甚至严格的午后不饮姜，姜是什么？连果汁都不喝，白开水，喝白开水，等等，这样子。好，常行平等心。静意淡直直，这个字是淡是吧？对，静意淡直直，啊，常常的要让清净自己的意念，但是我们凡夫常常就是没有办法，那怎么办？那你就要常常忏悔。那个，我曾经说过哦，要是你实在是心烦意乱。你也不能学习经论，你也不能修止观，那怎么办？啊，就是心很烦，然后很多妄想杂念，胡思乱想，啊，一直造意业，那怎么办？哇，要赶快去拜佛，那个拜到精疲力尽，这些烦恼就调伏下去，然后拜佛有功德。烦恼重的时候快点拜，然后慢慢你就会觉得这个烦恼比较减轻，那你就可以观想怎么拜佛的方式，又教给大家了，然后你就会拜到的话，你就觉得会越来越轻松，这个好犹如身处云端之中，然后身轻体健。哦，如果说你只拜一百多拜就腰酸背痛啊，那个表示你业障很重啊，就像我这样。啊，如果你能够这样拜五百拜啊，一天哦，那这个很不错。啊，你就拜佛，拜佛一方面调伏烦恼，又可以忏悔。哦，真的很不一样啊。很不一样，哦，好，静意淡直直，这直直指的是心来说，哦，我们心平常是很扭曲的，所以这个在发声操这边讲528页下栏呐，第二行，他直直者啊，离产区也，他这个要离开这产区之心呐，啊，因为这产区之心呐，啊，是跟佛法。跟道是相违背的，哦，那什么叫做产区呢？什么叫产区呢？哦，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看过电视剧，电视剧里面有些主角讲一句话，这一句话讲出来啊，里面有下了五六个陷阱和套子，让人家不知道怎么接话，或是一接话就中了圈套，这个就心非常扭曲，这样很难修行。或者是说你讲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但是有时候呢，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师长要是做的是错的，那我们有学习佛法，开了知见智慧，那知道以戒律为主，经论教法，这个调伏烦恼，自心烦恼，那师长作为错了，那怎么办？啊，他就说你怎么说一套做一套，那你就不听我的，那怎么办？碰到这样法子啊，啊，你只好跟他磕头啊，啊，不要讲话，那就快速远离，不然还有什么好方法？师长，你不能，你要劝戒要非常小心的，哦，那只有这样子，啊，你也不能说哦，表面上应付应付，要是说你真的讲出心里的话，他很不高兴。那于人于己都没什么好处，但是又不能，他 就不能讲说欺骗他的话，那怎么办？那只好快速远离啊。啊，以我现在浅薄的知见，就只想到这个方式。可是产区之心啊，要非常小心，尤其是像有些人啊，出家久了，油条了，心不再直爽了，或是说在家居士身处于商场或是各种场合，你的心不再这样单纯了。这样很难修行，所以要忏悔，要忏悔，你要忏悔，是这意思，要了解吗？所以说啊，以上这些，如果你做不到啊，你这样做不到的这出家人啊，你就好像这个，只象征福田的袈裟，这披覆在荆棘之上。这样的比喻是相当的文雅，其实含义深远啊。袈裟披覆在荆棘身上，这荆棘代表什么？这袈裟当然是穿在人身上啊，怎么会说像披在荆棘身上？啊，这里面比喻的是什么呢？哦，不言而喻，大家仔细体会体会。哦。好，讲到这有没有问题？好，我们今天把这个把它讲完，五庭篇把它讲完。所以说，圣教万差，为根性不同，并要众多，愚者自惑，虽用功力，非正对治，妄贪名利，更增尘垢。是以先修五庭，后学讲论，如道次第，名为静心。这个科判上面这个是己二和节次第更一科检结成最后这样结论。这个佛说的教法非常的多非常的多样，但是呢是因为啊我们人的根性不同，讲人的根性归结起来讲就是人的心千差万别，哦，是不是这样？不然性旁边为什么要有个立心旁？这个性呢，如果要详细讲的话，又可以分心理的这个性，或是生理的性，一个是心理需求，一个是生理需求，哦，总之就是以心为主，人的心不同，所以这个佛法教法千差万别。那这个佛法呢，对应所要治的病呢，很多种，但是愚笨的人呢，愚痴的人不知道该怎么用，没有一个道次第，没有一个次序，不知道怎么样循序渐进的来修学佛法，或是调伏烦恼，这就是病药众多啊，愚者自惑。虽用功力，非正对治，就是这意思。所以修行呢，不论你修净土法门也好，你要修禅定也好，或是你要以修中国佛教的禅宗、参话头都好，你刚开始修行，不修五庭心观，不修不净观，很难调伏啊。不过讲这个中滋味呢，有出家人会比较知道些，所以啊，一定啊，道宣律祖跟我们开示，一定得啊，先修五庭心观，然后再学讲经论。这个藏传佛教流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有一位藏传佛教的修行人，他修习这个无上瑜伽部的这个大威德金刚，但是他修大威德金刚这个本尊法，但是他的上师忘记了在修这个大威德金刚这本尊之前叫他修大悲心和菩提心，忘记了， 那这就麻烦，所以他的后来大威德金刚他修成了，他不张开眼睛者，他一张开眼睛，被他瞄到的人马上死亡，嗔心太过强大，所以说为什么啊？藏传佛教非常的强调修菩提心。修菩提心还有两个传承，然后怎么修怎么修，哦。如果不知道的话，想要了解个大概，赶快去那本书，那个什么《掌中解脱》去买来看一看，那里面有讲的还算蛮详细的。你大威德金刚呢？一修成，因为他是愤怒尊，张开眼睛他就一瞪，会把人家瞪死了。哦，是这样子。这是讲到道次第的上面，你修一个法门，一定它有一个道次第。你不要说啊，禅宗啊，圆顿大法不讲道次第，那是不懂的人才这样说的。哦，你没有经论教理做依据啊，没有戒行做你最初的基础啊，很难修行的。所以说，知道四谛名为净心，最后这偈颂来做最后的结论：世人习多闻，未曾行一分。他说，世间的人喜欢多听多看多学，但是根本实践一步都踏不出。就好比有些人呢，戒律很会讲，但是也很少做到，还讲不进关。要真正的去碰触这些大体，会讲，但是从来没碰过，未曾行一分。妄情取妄法，分净起分云，增净起分云，入道依次第，戒定自知熏，净命如迦舍，悟得同六群。好，这个总刮出来的意思啊，这个你修学佛法要有这个道次第、戒定慧的三无漏学，循序渐进，不可劣等而修。所以这总括说来，五下学律，先规范身口，再学深入学经论。没有这样很困难。好，这总共的意思最后归结是这样：悟得同六群。什么是六群呢？这佛在世的时候有六个比丘是好朋友，常常的成群结党在一起，很多的比丘戒都是因为他们的缘起而制定，这六位比丘。但是呢，自从佛制了戒律之后，他们就不再犯戒。佛一制这戒律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就不再犯。所以说，从六群比丘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讲，一个是大权示现的菩萨，一个是呢这个在僧团作怪的六个小丑。但是呢，我宁可相信他们是大权示现菩萨，没有他们不能留下这么多的广律，这样正法，没有这广律，正法不能出世。那这个《法真钞》里面有讲这六群比丘是哪些，他就南陀、跋南陀、迦留陀夷、阐陀、马师、满素。那这六群比丘各自有各自的故事，如果说想要了解这里面什么故事的话呢，请看圣严师父的著作《圣者的故事》，里面有详细解说。而且这里面好像六群比丘 有其中三位证阿罗汉，两位堕入笼中，啊，一位怎么样？我就是记不太得。啊，两位、三位证阿罗汉都是往生善道。那我们大致上来将这个五庭篇讲完了，下一回开始要讲较量心行。较量心行篇，哦，啊，可能这个科判啊会印给大家，哦。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啊，大家想一想。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暂且先说到这。